第九期门徒课程，我们的主题是日复一日荣主发光。今天是第五课，我们要谈到的这个为主发光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米非波设。可能你会觉得不太认识这个人，等一下我们就了解了哈。那我们的主题今节谈到智慧人必发光，这个智慧人就是指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一个敬畏耶和华敬畏神的人呢，一定会发光，他的光不是从自己来，而是从那光源，因为神是光，神造了光，耶稣说我是光，然后呢我们因此就成为世上的光，那么有光就会显耀出来的。那么这个光的显耀啊，就是要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个经节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的主题经节。在哪里显出这种光呢？在这被谬弯曲的世代，在一个黑暗的世代，我们这样的一个光会特别的明显。那么这种光在一个黑暗中，在弯曲被谬的世代里面呢，会让人家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身上生命中的这一位神，因为别人都不是这样子的，从我们的不一样很显眼，以至于彰显了这一位爱我们救我们的神他自己的荣耀，他的光。那么今天我说过我们要谈一位人物叫做米非波设，那我的题目是知恩感恩的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是谁呢？他就是扫罗的孙子。我们知道扫罗他就是立意要追杀大卫，从大卫建功之后，他不但嫉妒而且惧怕他来拿他的王位，因此呢就把他当作眼中钉要追杀他。但是他的一个儿子约拿丹却成为大卫的挚友，就是他的很非常亲密的一个朋友，那就像兄弟一样。这个约拿丹爱大卫呢过于自己去继承自己爸爸的父亲的王位，他不在意那个王位，他就是爱大卫。那么当扫罗跟约拿丹他们死了之后，这个扫罗的后代呢就等于就是在逃命中了。这个米非波设就是约拿丹的儿子，那当他们家遭这些就是战乱的时候呢，这个米非波设呢被祖母，就是被他的里面的乳妈哈，就他的乳母哈，就养他的这个乳妈呢把他带着逃走。但是逃走当中因为太急了，就把他不小心呢就让他跌在地上，以至于呢他就跛了脚，他就成了瘸脚的一个人哈。那么这个米非波设本来是在藏起来的，因为他是可以说那个时候是王室的后代嘛哈，就是扫罗的孙子，所以呢会变成人家的一个追杀的一个目标，为了不让扫罗有留下后代，所以他就被藏起来了。但是呢大卫在他登上王位之后呢，大卫就很想念这个约拿丹，想到他们之间的这种挚友，这种兄弟之情呢，这个彼此的这种结义之情呢，他就想到他很想找到约拿丹有没有后代，结果就被他找到了，知道说米非波设就是约拿丹的这个儿子，所以就赶快把他带到他的宫中来，然后告诉他说以前你祖父就是这个扫罗王的这些家产祖产全部都归回给你，非常恩待他，而且还容许这个米非波设呢能够跟他一起在这个王的这个宴席上面一起来享用这个王宫里面的这些用餐这些宴席。所以等于说大卫是以一个王室的人来带米非波设。那么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米非波设， 身为一个没有，其实是没有任何其他的特长，但是又是一个瘸腿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哈，一个扫罗的孙子，他呢真的是能够发出光来显出神的荣耀。首先我们看到，当大卫带米非波设向王宫里面的人的时候，他跟大卫叩拜。你要知道，扫罗跟大卫本身，从扫罗这个边来看的话，扫罗这边的人是视大卫为敌人的，而且他们可能也会视大卫为就是为好像一个篡位，他其实没有篡位，可是以这个扫罗这边的立场来看的话，总感觉大卫你是跟我们为敌的，如果没有你的话，可能扫罗就是王位就是有保了。当然这个是属于一种不客观主观的一种成见。但是当大卫恩待这个米非波设的时候，这个米非波设非常的感恩，他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我不过是一个被藏起来，逃掉被藏起来，而且跛着脚的一个，几乎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用死狗来形容自己，表示他把自己看的是很低下的，很没有价值的。所以他对于大卫对他的这种恩呢，他没有以说我自己本来就是王室嘛，好，以这样子来接受这个恩，而是以一个非常谦卑低卑的一个心态来接受这个恩。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米非波设呢，他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他知道恩惠，所以他蒙恩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我不配有的。那有的人知恩，可是呢不见得会感恩，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明明知道这是我不应该有的，我得到好处了，我得到恩典了，得到恩惠了哈，可是呢那个对于给我恩惠的那个对象呢，后来就淡忘了，后来就视为理所当然了。在新约里面有一个记事谈到十个麻风病人，耶稣很怜悯他们，所以呢就来对他们为他们呢来医治他们，等于是医治的他们啊。那当然也因着他们有信心，他们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当耶稣医治他们的时候，在路上要回去给祭司验的时候就已经好了，完全的好了。但是十个里面只有一个回来，都受了恩，可是只有一个回来感谢主耶稣。所以我们说蒙恩知恩，知道这个是恩，是一个起点，但是如果这个知恩没有继续下去感恩的话，那么所受的这个恩到后来会慢慢变成理所当然。我们知道恩是很甘甜的，当我们受恩的时候是很甘甜的，可是当这个恩本身被淡忘，认为理所当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味道了。那么这个米非波设呢，不但知恩感恩，知恩蒙恩知恩，而且呢知恩感恩哈。这里那个撒母耳记下的19:24提到，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为什么他下去迎接王？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要篡位叛变，到个地步呢，看起来好像大卫已经要失去了这个势力了，所以呢他赶快就带着跟他的人，那些愿意随他的人呢，他的亲信就一起要逃走，等于说亚沙龙占优势，很多人跟着亚沙龙哈，他是一个很可以说是很聪明，可是带着奸诈的这一个儿子，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哈。大卫的儿子亚沙龙，那基本上呢，一些跟着大卫拥护大卫的人呢，就会跟他走。这个时候呢，这个米非波设 其实准备要走，可是他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所以他需要他的仆人来帮助他。那么当大卫把这个米非波设接过来，而且呢把扫罗的家产还给他的时候呢，还帮他给他一个管家，让这个管家来侍候他。那这个管家呢，看着他要去跟大卫的时候，他抢先一步，带着很多一些吃的东西，赶快到大卫那边去。他没有把他的主人带走，而是自己去做什么呢？他自己去见了大卫的时候，把那些礼物送给大卫，吃的东西对他们很重要哈，因为那时候大家要逃走了嘛，逃命了嘛哈。他还跟他讲了很多这个米非波设的坏话，比如说呢，哎呀，这个米非波设呢，他事实上不忠于你的，你虽然对他有恩呢，他其实是呢等着要再回到登上他的王座，因为他是王的后代嘛。所以大卫也就听了。当然心里是有遗憾的，但是他现在为了要逃这个儿子的叛变，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心在想什么做什么了。就这样呢，大卫就跟这个管家说，这样好了，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一些财产祖产呢就归给你好了。这个就是这个管家的一个目的用心，就趁这个时候把这个跛脚的这个扫罗的孙子呢把他甩掉。那么刚才我念的这个撒母耳记下19章24节提到说，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下去迎接王。为什么去迎接王呢？这里提到因为大卫逃掉之后几经的这样的一个周转呢，没有想到后来呢他的整个的部下就把亚沙龙给他制服了，把他制平了，所以呢大卫可以再一次回到他的自己的这个宫殿，他的王座来，而且亚沙龙也死了。那他回来的时候，当然就一大票的这个拥护他人就跟着回来了。这个时候就提到说，米非波设下去迎接他，因为他很高兴大卫王又回来了，他没有忘记他的恩惠。那这里有一句话的形容哈，那个撒母耳记下19章24节形容说，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当王看到米非波设来迎接他的时候，那个整个的那个外面的外表是怎么回事呢？圣经上说，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表示是很邋遢的，是很落魄的。为什么呢？这样的一个表态呢，是代表他很哀伤，就好像在守丧守孝一样，不穿华丽的衣服，穿得非常的那种守丧的这个衣服，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就是没有整装，没有整他的脸容哈，没有洗衣服，穿着脏衣服。自从大卫离开后，他的悲伤就像在手上一样。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呢，大卫当然就问他了，他说，为什么你当初呢没有跟我走呢？大卫现在是存疑的哈，对米非波设的心他事实上是存疑的。你那个时候我走的时候，拥护我的人，对我忠心的人都跟我走了，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呢？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让米非波设来对他表白，他说呢，其实我本来是要走，准备要走，可是我行动不便，需要我的仆人帮我的人来帮我，可是没有想到我的仆人就抢先一步，就没有带我就去见你了，而且还对你说的坏话。这个时候米非波设明白，因为他回来就跟他讲说，王已经把你的财产都给我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米非波设呢，他就跟他讲明说呢，因为这个仆人呢，这个管家呢，在我主我王的面前忏悔我，毁谤我哈。那但是呢，你就像神的使者一样，等于说呢，我伏在你的下面， 我现在来跟你讲这个，我只是要表白，我是忠于你的，哈。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怎么好就怎么样办吧，怎么样行吧。等于说我今天来迎接你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很高兴看你回来，看你平安的回来，哈。那对于这件事情也就算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米菲波设呢，从他的表态，他的这种难过哀痛的这样的一个外表，然后对于他所受的这样的一个啊不公平的待遇，对于这个毁谤他的这个管家呢，他其实重点不在这个，他是来告诉大卫说呢，你平安回来就好，而且他也给那个表白说，我没有要啊反叛你，我本来就是想跟你走的，就到此为止。他心里面没有恨，也没有不平，也没有冤屈。他甚至跟那个啊王说呢，他说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是死人了，就等于说我们应该是绝后了，根本就不要再提到我的本来是王族的人了。但是呢，就是因为大卫王你使我，他称自己为仆人哈，在王的席上同你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在他的心里面，他只有记得一件事情，大卫王对我有再生之恩，让我重新能够回到我的这个王室的这个尊荣，让我在王宫里面吃饭。所以呢，他的重点不在告状，他的重点是说你对我已经够好的了，够感恩的了，好，所以我不是来跟你诉冤的。所以他说你怎么做都没关系，即使你把全部财产都给他了也没关系。那这个时候呢，王就对他说，那过去我对你恩待的事情我们也不提，这样吧，你就跟洗巴，洗巴就是那个管家哈，跟他平分好了，因为大卫已经讲出去了这个管家要给他，那现在他就说各分一半。好，那米菲波设他其实呢，他没有任何的意思要来争回他的这个公道，他只是要他把他的那个哀痛哈带到王的面前，为王而哀痛，也为王而高兴，为王能够平安呢，他心里面真的是很高兴。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里有一点哈，一个知恩的人，一个蒙恩的人要知恩，一个知恩的人要感恩，一个感恩的人呢就懂得报恩。什么叫报恩呢？报恩就是我在这个给我恩的人的面前呢，我没有任何的一种深渊或者任何的不平，我已经够，你给我恩惠我已经够感恩的了，好，我不再有任何为自己要争取什么。那么我们把它讲的比较实际一点，就是说一个受恩的人在施恩者的面前呢，他会整个是会驯服下来的，他不会觉得说你现在把我的祖先的这个财产本来给我的，而且这个管家他是做的坏事来让我受屈，而且来毁谤我的，那现在财产分各方一半的话，这个实在是等于说就没有许我的冤屈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一个知恩然后呢感恩的人，他怎么报恩？他用顺服，他用你说的就好，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一个降服的心来报大卫的恩。换句话说，一个施恩的人，一个报恩的人呢，他是一个能够施恩的人，他是能够把恩典分给其他的人的人。你记得耶稣讲过一个记事，就是有一个人欠王非常多非常多的银子，上万的，可是呢这个王因看着他可怜，就饶了他， 就全部免了。等到他走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个欠他都不满十两的，都不出，都是在个位数上面的一个就是欠他的，他等于一个债主就对了哈。他欠他人欠的很少，跟他欠王的这个比起来，根本不足为道的。他却揪着他就不放。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代表什么呢？代表他只能蒙恩，但他不知恩，也不感恩。更进一步，他没有办法施恩。一个感恩的人，我刚才说过，是伏在施恩者的里面，他的下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都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蒙的何等的恩，耶稣神的儿子用他的生命换回我们的生命，他死我们可以永远的跟神在一起，也就是永生。那么这个恩有什么恩比这个大更大的呢？那这个恩里面，如果我们蒙了恩，我们知道恩的话，那么我们必定也能够施恩。因为有恩的人就有恩可以分享。有时候我恐怕我们蒙了神的大恩之后呢，我们变成了一个我们蒙恩，但是呢我们不知恩，也因此我们不感恩。如此下来我们就不会施恩。我们推回去讲好了，我如果不会施恩，表示我一点对于我所受的恩没有感恩。因为真正感恩的人，在神的里面，在神的这个掌管的下面呢，我们什么凡事都可以谢恩，不会有很多的不平，不会有很多的理所当然。我们可以凡事都因着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而驯服在这位施恩者的里面，在他的下面，凡事都可以谢恩。现在是我们感恩的一个节期哈，我们的季节。我们常常会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的，不住的祷告，常常喜乐，然后呢凡事谢恩。这个凡事谢恩不是一个命令，凡事谢恩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定的一个健康的一种生活的一个标准，好，一个标杆，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呢，一定是可以凡事谢恩的。这个米非波设就彰显了这种跟人家不一样的态度，发出了一种光。什么光呢？他没有认为他有任何的资格可以去告那伤害他或者是诋毁他的人的那个状，因为他的对象是那一位施恩者。他说，你怎么说就怎么办吧。他已经知道说，我是一个蒙恩的人，对于亏欠我的跟你所给我的恩比起来一点都不算什么，反过来我还愿意把你给我的这个恩典呢，恩惠呢，我也会给人家。我们看一看这个记事，看一看米非波设的这个过程哈。或许也没有很特别的什么样的一个触动我们的地方。等他的生命的这一段，其实讲到他的这一段也不长哈。然后呢，他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让我们有印象的。可是我认为，他对于大卫蒙了大卫的恩之后的这个表态是很不寻常的，其实也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表态，偏偏我们很难有这种生命表态。蒙了恩，可是对别人欠我们的我们很难饶恕。等于说一个蒙了恩的人就能够感恩，一个感恩的人就能够顺服在任何情况下面受到亏损的。圣经上有句话说，我们要情愿受亏损或者情愿受屈。 为什么要情愿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很甘心的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而且他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饶恕你，你就要饶恕人，如果有谁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这是一个在主耶稣里面他给我们恩惠之后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一个原则跟定律。今天一个蒙恩的人就一定能够感恩，以至于能够施恩。米回波设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以至于今天他的这一段短短的记事非常的显要，非常触动我的心。我就回想说，我自己能够做到这样吗？那如果我做不到的话，就别说我发光了。一个人发光就是要在那些不认识神的面前让他们见到神。以赛亚书42章第6节提到，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宗保，做外邦人的光。为什么特别提到外邦人呢？外邦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外邦人不认识神，需要有人给他这个真神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如何传这个福音呢？让他们见到那个非常不寻常的光，就像米非波设这样的人，一个跛子，瘸腿的跛子，一个家族已经败退的啊，残败的王室的一个年轻人，可是当他受恩之后，他没有认为理所当然。当他受恩之后，他用一个很忠诚的心来对待那个施恩给他的大卫王。他心里面对大卫王的逃命逃离啊，很哀痛，就像好像死了父亲一样，所以就没有剃他的胡须，连衣服都没有换，太哀痛了啊。然后呢，当大卫王回来时候啊，来质问他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对他有什么不公平，他就说，怎么我就跟你讲了是这样子，但是你怎么说就怎么做，没关系。他觉得很认份啊，我本来就已经是没有这些产业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逃命者，那现在呢，你怎么说就怎么做都可以。然后米非波设说，我主王，我既平安的回宫哈，就任凭洗巴取了一切也都可以。他甚至没有说大卫说给他一半，他说没关系，都给他，没有。我的重点是在于我跟你的关系，这个施恩者跟受恩者彼此的关系，想到神的恩，想到神对我们的恩，其他的都无所谓了。一个人认识了独一的真神，领受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舍命的爱之后，其实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贝的了，没有什么不能不宁愿吃亏的了。有的最好的，那些次好的对我们都不重要了。怪不得保罗说，我以耶稣为至宝，把一切都当作是粪土。以前认为很重要的，现在不重要了。曾经有一个人啊，问一个牧者哈，说我们教会呢服侍的人很少，每一次呢去服侍去传福音都没有人陪我，就只有我去。他有热忱哈，那他就心里就很灰心。这个牧师回答他说，你能愿意去把这个福音分享出去，你就为你自己感恩吧，至少有你一个。然后呢，心里有什么不平的话，就告诉你自己，我有耶稣就够了，我蒙了恩，我还有什么好不平的呢？所以这种光是给那个外邦人，就给那个不认识神的人一个非常显耀显眼的一种光，会让他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一位 无比爱世人的神，看到这一位以舍身的爱爱我们的神。圣经诗篇第五十篇第二十三节这样说哈：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里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他没有说献上感恩祭，感恩祭是旧约时代的一种祭祀，可是这里说以感谢献上为祭，这个意思是有一个心里面的感恩，把它呈现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他，来赞美他。那么诗篇作者说这个就是荣耀神，神说这个就是荣耀我。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没有什么可以为神做的，神说我要的就是一个感恩的心。记得啊，玛利亚被拣选成为啊耶稣的母亲，要由圣灵感孕的时候呢，那天使来向他报这个啊消息的时候，天使说蒙恩的女子，她是一个蒙恩的女子。然后玛利亚自己声称说我真是有福的人。恩跟福一定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恩跟福呢一定是从神来的，只要你蒙了大恩，你一定有从神来的福气。至于世上的所有的环境遭遇过程，还有我的背景，这些都不会减去我一点任何从神来恩福的啊，这样的里面的我可以拥有的这个丰富。我们知道玛利亚的一生，从生了耶稣之后啊所经历的，他需要让耶稣去传福音，去让他完成天父所托的这个使命，所以他跟儿子相聚的时间不多，而且他也没有得到儿子给他的啊这个养老哈、啊、耶稣把他托给了约翰他的门徒。他从一个从神领受了恩之后，却要看着这个儿子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到最后啊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你想玛利亚那个恩的滋味，这个福的确定还在吗？是的，他还在，因为有了神的恩，就一定有神的福，有天上属天的福。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最后也一样迎接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这样的盼望，而且也享受了耶稣的这个得胜。所以我们一个蒙恩的人，我们要知道那个恩是一个天恩，我们能够感受那个恩在我们的里面，其他的遭遇其他的事情就不在意了，我们更能够在神面前一切都能够谢恩，不会让环境各方面来影响我们不满足。凡事可以在神面前献上这个感谢，然后就可以荣耀他。所以诗篇第五十篇二三节他说，如果以感谢献上为祭，就是荣耀我，这是神自己讲的，就这样做你就是在荣耀我。我们活着不就是要荣耀神吗？我们的被造，神说就是为了要来荣耀我，我造你们。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按正路而行。米非波设是一个跛脚的人，他却走了一条义路，走了一条正路，因为他有神给他的恩惠，借着大卫所给他施给他的啊这个大恩，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有福气的人。真正有福气的人，就是心里面可以饶恕可以施恩的人，而且是可以满足的人。但愿我们稍微做一点回想，我已经有多久没有在神的面前感谢他了？我已经有多久闻到花香而没有味道，听到鸟叫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样的啊悦耳的这个声，有没有没有听到这个悦耳的鸟叫的声音了？我们已经好像淡忘了， 让我们再次回想我们常恩的滋味，然后也能够因着我们有恩的这样的恩感呢，能够以感谢天天献上给神。这样的话就等于我们在为神发光，荣耀神就是为神发光。我们可以在这些不认识神的人的面前去展现救我的神、爱我的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是多么的稀奇，是多么的奇妙，是多么的不一样。别人或许没有办法知足的，我很知足。别人没有办法放手的，我能够放手，因为我得着最好的，其他就都不重要了。即使我的背景，即使我的能力，都感觉自己感觉哈，好像跟人家比不上，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跟认识主的人、神的儿女一样，就是我绝对可以用我的心献上感谢、献上感恩，然后每一天献给神，当作活祭，然后来荣耀神。